放个假，像快要三个月了哦。那之前的大家应该也差不多都忘掉了吧？忘掉了没有关系啊，忘掉了记者回来再学习就好了，不要忘，不要连回来学习都忘掉了。好，那我们上次讲到339页，那我们还是在这个地支品啊，第三这个地支品的这个范围当中。那我们知道地支品呢，就是以生文十大地支为主，那就是在他们的一个生活言行当中呢，说明哪里还有不具足的，还有哪里值得要再提升的。那从这个维摩诘经当中去做一个说明。那在339页这一边呢，就是进入这个魁六，那这边就是以家瞻言为主，以家瞻言为主。那这边的经文呢，就是佛接着就要派谁去问这个维摩诘居士的病呢？就是要派这个摩诃迦旃延。那这边就先解释一下摩诃迦旃延他的一个名字的由来，还有他的一个能力。那如果名字的由来，我们可以看注脚673哦，673瓜胡氏，瓜胡氏这边呢就讲到说，其实摩诃迦旃延他是把它拆开的啦，摩诃就是大的意思的，那迦旃延是婆罗门的一个姓啊，所以他是以本姓为称啊。迦旃延呢，他又别名这个护神。那为什么叫做护神呢？因为他的父亲很早就这个死亡了，那他的母亲不改嫁，所以就好像这个绳子系着这个扇子啊，那这个风不管怎么吹，那这个扇子都不会飞走啊，所以叫做扇神。好，那我们知道说摩诃迦旃延呢，在十大弟子当中呢，他是解义第一，也就是论义啊，论义。所以其实论义第一跟说法第一，谁是说法第一？满慈子嘛，对不对？那富罗那满慈子嘛，那这个说法跟论义的差别是什么？不都是说法吗？不一样。所以论义呢，其实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这个释法义啊，解释法义。所以它就是解释法义第一啊。它解释法义第一，所以下面的内容呢，就跟法义有相关的。所以就是说，就他所解的法义来看，那他所解的法义到底圆不圆满，还有没有哪里值得提升的？好，那迦旃延当然就跟佛说，他没有办法啊，他没有办法去问病啊。那为什么呢？那这边呢，经文就讲到说，因为他意念过去的时候，佛曾经为诸比丘略说法要，略说法要。那佛只有对这个法很简单的去讲一下他的一个名相，那接着迦旃延呢，就对这个名相呢去解释他的一个道理义理啊，所以叫做这个敷衍其义啊。那他的道理从五方面来讲。那这五方面呢，就是无常、苦、空、无我、即灭，就是从这五方面去解说一切法。那这样到底有什么问题呢？那他的问题出在哪里？这边并没有点出来，这边只是先说明他这个对于法义的一个解释，以这个五门无常、苦、空、无我、即灭这五门去做说明而已。好，所以我们来看340页。那340页罗什大师这边呢，就先说明这个略说法要的这个法要啊。 要就是很简要，对这个法很简要的做一个说明。所以法要指的就是一切法。那一切法它可以大分为两大类，那这两大类呢，一个叫做有为，一个叫做无为，所以大分就是有为无为。那当然这两大类呢还可以再细分，那像这个白法明门论啊，它就把它分作几法，五位白法，对不对？所以五位就是最上面的五个纲要啦。那这五位白法这五位呢，其实也就是说从有为这边呢分出了四个啦，那再加无为就变五个。那有为这边分出四个是哪四个人，就变成色法、心法、心所有法、心不相应心法、无为，这叫做五位白法。那 每一位下面他还会细分哦，就色法他还有多少种啊的种类这样。但这边我们不是从这边去做说明啊，这边就从有为跟无为去做说明。那迦瞻衍他去解释他的道理，他把有为分作四部分来谈。所以我们刚刚说五位白法或者是五位七十五法，那这边其实他也把有为无为分成五位，对不对？那这五位就是有为呢，他以这个无常苦空无我来谈，那这个无为呢就以寂灭来谈。所以这个是非常执就是无常苦空无我。那深造的解释也是一样啦。那我们来看接下来就是对于这个我基于后敷衍其意为无常意乃至即灭意这一段哦。那这一段呢我们可以看一下注脚683。注脚683刮胡一。刮胡一这边前面的内容呢其实跟这个罗什大师所讲的大致都是一样的。我们看341页。341页注脚的第二行这边他才进一步去说明说这个五门跟三法印到底一不一样，到底一不一样。那如果五门跟三法印一样吗？如果一样的话，那为什么会有五三的差别？对对，所以这边就说它有开合的不同啦。那细分就是五门啊，那如果大分就是三门啊，那三门就是三法印啊。那三法印的时候呢，这个苦就属于无常啊，苦就属于无常，那这个空就属于无我，所以就会变成无常、无我、极尽，就变三法印了，对不对？诸法无常，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极尽涅槃，三法印。所以其实导师在佛法概论也讲说，其实讲三法印就够了。那有时候在三法印当中呢会提到四法印，那四法印呢就是在无常这边多做说明的一个苦啊。但是这个苦呢其实它不是对一切法来讲的，它是对有情来讲的，因为只有有情才有苦，才有苦，那无情没有苦，所以说这个佛不是常举一个例子吗？就跟佛弟子说，他说如果山上他说你看山上有一棵树，那一棵树如果枯死了，那你会不会觉得很难过？山上那一棵树或者是那一棵草枯死了，你会很难过会吗？不会啊，对不对？但是如果你的钱包掉了，你会不会难过？会啊，因为那是我的啊。但山上那一棵树或是那一棵草不是我的啊。所以苦是对于有情来讲的，那对于无情啊，无情就是像花草树木，他们并没有苦的感受。如果就有情来讲，你就开眼的话，就是无常苦，无常苦，无我，涅槃。好， 那我们来看341页深造，深造这边就是要解释，就是先说明这个加瞻眼它不足的地方在哪里啊。那他这边就是说，如来在说法的时候呢，他未尝有心啊，也就是说佛在说法的时候并没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他说法的时候呢，未尝有相，也没有这样的一个定相啊。但是加瞻眼呢，他不明了这个深意，所以他在佛入世之后呢，他就以这个以相说，也就是以定相而说了。对于法，他以定相而说。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那这边就是讲说，如来为什么要讲无常？他是为了要去除常见，或者常执，也就是对治啊，对治这种常执而说无常，所以并没有一个真实的无常。那为了去除这种乐的执着，这叫做四导啊。所谓的四导就是常乐我净啊。所以我们对一切法都会有这种常乐我净的颠倒了。所以为了对治是颠倒，才说什么？才说无常，才说苦，才说空无我。所以这是为了对治而说的，并不是真实有一个无常的法，或者是真实有个苦，或者是真实有个无我。那如果这样去理解就不对了。所以这边说，为了去除实有，所以讲空，并不是真的有一个空相。那为了去除我见，所以讲无我，并不是真的有一个无我。那为了去除定相，所以讲这个即灭，并不是真的有一个即灭。所以这五法，就是这五法其实是实相啊，实相，所以实相呢是没有办法用语言去说明的。但是佛对于这个实相没有办法用语言去说明，但是他还是用方便的一个言教来做教导，所以叫做无言之教。那无相之谈，无相就是没有定相，法没有定相。但是加瞻眼他的造极不同，就是他的成就的高度跟佛是不一样的。所以他虽然听到这个无常苦空无我，但是他内心所想的跟佛所说的一个真实的道理是有差别的。所以加瞻眼听到无常呢，他就取其流动的相；那听到极灭呢，就取其灭相。那这个灭相就是这个相，就坏相明灭了。这个相坏掉了才叫做灭。所以说法或者是说语言呢是一样的，但是它的道理是不同的。那这就是加瞻眼还有不足的一个地方。好，接下来刚刚就是讲这个加瞻眼对于佛所说的法要，然后他进一步以五门去解释嘛，对不对？那接下来就是维摩诘就跑来跟他说：“哎，加瞻眼，你不要这么说啊！”他说：“你不要以我们一起来念一遍好了。”哎，班长来带大家来念这段经文，念一遍。
维摩诘来为我言：“加瞻眼，为灭心行诸加瞻眼。”诸法毕竟不生不灭，是无常意。五受应动达，空无所起，是苦意。诸法究竟无所有，是空意。与我无我而不二，是无我意。法本不然，今则无灭，是即灭意。
好。对于这个无常啊，一般我们所理解的无常，它的道理是什么？无常是一个名相嘛，对不对？那它的道理是什么？不生不灭吗？ 如果人家问你，什么是无常，你会跟他讲不生不灭吗？你一定会，一般我们所理解到的就是说生灭变化，就叫做无常嘛。所以无常它的道理就是生灭变化嘛。所以其实声闻呢，就是相对于这个生灭，就是以生灭来讲无常啊。那以五蕴来讲苦了、啊，那以这个有法，尤其这个圣意有，以圣意有法来讲有，对于我见而讲无我了。那极灭呢？对于极灭，这个声闻是怎么说的？他所谓的极灭，就是对于生死的止息，叫做极灭，对不对？所以他是我们一般讲极灭声闻法，就是这个生死的止息啊，止息就停止了，不再有生死了，这才叫做极灭。这也就是声闻的一个说法。但是这边维摩姐来跟他讲，就是说，如果以声闻的这个说法来讲，其实它并不完整，或者是说它不，对啊，就是不完整啊，它还是有这个进步的空间呢、啊，所以他才会说不要以生灭行去讲实相法。那实相法到底是什么？其实实相呢，就是不生不灭啊。实相就是不生不灭，所以这边就说这个不生不灭才是无常的意思。那对于苦呢，一般就是以五蕴来说明苦，对对。所以我们讲苦的时候，我们会想到有三苦或八苦嘛。那主要在阿含经里面都是讲到八苦嘛，对对。那这八苦的根源来自于这八苦收摄起来，它来自于谁？来自于五蕴。因为有五蕴，你才会有生老病死，还有爱别离、求不得、怨憎会这七种苦。所以这七种苦都是来自于五蕴。所以但是这边呢，却讲到说什么是苦意，就是无蕴无所起。无蕴无所起就是它不是从哪里而生起的，也就是我们在阿含经常听到的这个眼无所从来亦无所去，就是眼生的时候它不是说它从哪里跑过来啊，那去的时候它又跑去哪里，并不是的。所以无蕴也是一样，它不是说从不是有一个真实的无蕴而生起的，所以说无所起才是苦意。那对于诸法究竟无所有是空意。那声闻对于诸法，他会说他是这个无所有吗？不会。声闻他对于法，他认为是圣意有，他会分假有跟圣意有了。那所谓的假有就是和合相都是假有了，但是这个圣意有呢，就是说这个法它能够保持它的自性不变，那这叫做圣意有。所以声闻所讲的圣意有法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地水火风还有色受想行识这五蕴。五蕴跟四大，他们认为这个是圣意有法。但是在大圣里面讲，其实就算他们所讲的这个圣意有法还只是假名有而已啦，它并不是真实的存在。因为它的存在离不开什么？因缘条件，离不开因缘条件，所以才会说诸法究竟无所有。对无我意也是一样啦，就是声闻他会相对于我见而去讲无我了，但是大圣呢，他却说你要理解到我跟无我其实他没有两样。那如果你把我跟无我把它分成两节对立来看的话，那这还不是究竟。 那极灭也是一样，极灭并不是有一个实在的极灭法，所以才会说法本不染，今则无灭。然后，我们来看解释，我们看342页。342页，先来解释不要以生灭心行说实相法。那罗什这边的一个解释讲到说，如果没有生灭，那就没有行处。那所谓的行处，处就是地方啦。那行呢，可以说是身心活动，所以行处就是身心活动的一个地方啦。那如果没有生灭，那就没有身心活动的地方可说，对不对？所以说，无有行处，才是到达实相。所以实相，所谓的实相就是诸法实相，而不是生意有法。所以这个诸法实相也是心行与灭言语道断的，所以他才会说 无行处，就是没有身心活动的一个地方，那这个才是真的诸法实相。那如果因为以这个生灭为真实，就是他在说这个加瞻眼啊，以这个生灭为真实啊，所以这个维摩诘才会讥讽他说，不要以生灭法，不要以生灭说实相法，因为生灭不是实相法。好，那对于这个生灭心行的心行，那深造进一步去解释啊，什么叫做心，什么叫做行啊？那他会说心呢，它是从什么所生？从惑相所生。惑相也就是说，对于这个相你迷惑了，那你才会生起这样的一个心。那行呢，就是造用之名，可以说是动作了，行就是动作。所以他举了个例子，就是说有行呢，就一定有影。所以我们说有光明的地方，就一定会有什么黑暗，所以一样的意思。所以有相，那一定会有心，有相一定会有心，这个相就是境啊，你有境就会有心啊。因为我们要产生认识，一定要有境，对不对？没有境是没有办法产生认识的。所以说有相必有心，所以你能够认识这个境界，那你这个心一定会升起。所以无形就无影，那无相就无心。这边讲到说，然则心呢是随着事转，也就是心是随着境而转的，那行是因为动作而起。所以当见法生灭，所以心就会有什么？有生灭。因为你见到法就是外境啊，你见到外境有生灭的时候，你的心也就会升起有生灭的一个认识啊。所以见外境如是，必生如是之想。所以当我们能够了悟法无生的时候，那我们的心呢才会契合实相，心也就 无生灭。所以加瞻眼呢，他是听闻这个无常意，那认为法有生灭的一个定向，那法有生灭的定向，所以会影响他的心同生灭，同生灭想。但是呢，实相呢，它是优生妙觉常境啊，也就是它是甚深微妙，超越一般的境啊。它非有心之所知，非辩者之所言。也就是说，实相呢，它非心行言语境，不是你的心可以认识到的，那不是你用语言就可以讲到的。所以为什么既然是这样，那为什么要以生灭心行去说实相？所以这就是维摩诘批评他的一个地方啊。你既然要讲实相，你要解义嘛，对不对？解义就是要讲究竟嘛，你不要停留在表象，生灭只是表象而已，你不要停留在表象，你要讲就讲究竟一点。所以你不要用表象，这种生灭的表象来说，它就是究竟的实相。这就是维摩诘批评这个加瞻眼的一个意思。好，我们看343页， 道生这边稍微有解释一下，提一下这无法的一个特性哦。所以在第二段这边讲到说，什么叫无常呢？就是变至灭。那我们一般讲无常，其实就是生灭嘛，对不对？那生灭呢，其实从生到灭当中呢，它还有什么？还有注意，注意不是那个注意，就是生、注意、灭哦。所以生到灭当中还有注意啊，那注意就叫做变啊，哦，注意叫做变。所以也就是说，简单来讲，从生到灭就是这个法止息的，那也就是生灭，这就叫无常啊。那苦是什么意思呢？失所爱，有没有？哦，所以自己的钱包丢掉了才会苦，别人的钱包丢掉了不会苦，因为那不是我的钱包。那空是什么意思呢？非即有。那无我呢，就是不能做主，无我是不能做主。那即灭呢，就是没有上面这些东西，就是没有无常、苦、空、无我这些东西。我们一般在讲这个无我，无我就是末主，就是不能做主了，就是不能主宰、不能做主了。但是你们会觉得，我自己不能做主吗？对，要有水。所以一般我们就是在身体机能还能够自主的时候啊，那我们就觉得我可以做主啊，对不对？但是是不是要等到身体机能没有办法正常的时候，你才会觉得我没有办法做主？所以说我渴了想喝水，那是你身体机能，这个手还能够动作，嘴巴还能够张，还能够吞咽。一般你会觉得，哎，这不是很正常嘛，对不对？但是你知道，当生病了，像有一些我们说失能就好了，或者是渐冻人，他连那个吞咽都没办法。那这个时候你会觉得，哎，吞咽是很正常的事吗？是很自然而然的事吗？并不是，那是我们的身体机能还在正常的范围当中。所以我们就是要去了解这个，一般讲无我呢，就是不能做主。所以对不能做主呢，我们要去思维说，那到底什么叫不能做主？那也就是说，其实在我们身体机能还正常的时候呢，这一些都是属于什么？属于因缘法啦。那既然是因缘法，那就是没有一个我可以做主的一个意识啊。所以这就是我们平常要去思维训练的一个地方。好，那这一边呢就讲到说，这四个，这个无常、苦、空、无我，这四个是可悟之法。那这四个没有，那这就是可爱的、可乐的道理。那第五个就是即灭。即灭呢，即灭本来是表示这个道理的一个真实啊，但是呢，声闻却认为说要穷尽生灭之境，穷尽生灭之境。那所谓的生灭之境，指的就是心所行，也就是对于身心的活动要完全的止息了，那才叫做即灭。这就是这个声闻的一个理解。所以他们认为说，这个朱比丘行心所行，那就是不得解脱，所以要彻悟这个道理，那才能够达到。所以这边是先提出声闻的一个看法啦，这边不是大圣的一个看法。那下面就是要去解释为什么说诸法毕竟不生不灭是无常义。那我们先来看注脚，注脚七一二，七一二，我们看刮胡一哦，就是吉藏大师的一个解释。那他说这一边呢，就是开始在呵斥这个迦瞻延的一个过失的地方啊。那是怎么去呵斥呢？就是用大圣心去呵斥小圣 的一个心型啊。那他们一开始呢，都是以这个无常为主啦，以这个无常，无常是这个名。但是两家就是大小二圣呢，在解释无常的名字的时候是不一样的啊，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对于无常的一个道理，大小圣是不同的。那迦瞻衍呢，是以生灭去解释无常意，所以迦瞻衍代表就是声闻，声闻呢在解释无常意，就是以生灭去解释。那净明就是维摩诘，就是大圣。那大圣呢，是以什么意思去解释无常的道理？是以没有生灭啊，没有生灭去解释无常的道理。那这边就进一步去阐释啊，阐释说佛在讲无常的时候呢，其实是包含两个面向的，包含两个面向。讲无常，我们刚说了，就是因为众生有四道嘛，对不对？所以为了对治四道，所以讲无常嘛。所以第一个也是一样，为什么要讲无常？就是破常，破常执。那破了常执之后，你还要不执着无常，那这个才是佛讲无常的一个面向，有这两个面向，所以才能够离二边啊，离常无常二边，然后悟入中道。所以就像深照所讲的，讲无常呢，是要说明没有常性，并不是真的有一个无常，因为无有常，就是因为无常的缘故，所以我们可以离开外道的执着，也就是凡夫啦。外道可以说是凡夫啦，凡夫跟外道可以合在一起讲啦，就是我们一般人啦。所以讲无常呢，是可以对治一般人的执着了，并不是有一个无常，那这就是能够离开小圣的一个执着。那这么说呢，就是破病，破病指的就是破除执着了。这样的一个破除执着呢，那才是完备的，才是圆满的。这样的教理才是圆满，道理才是充足的，那这样才叫做满。但是迦瞻衍说无常呢，他只是破常，但是他却住在无常，所以他破除执着并没有圆备，所以说他的教，他的一个教法，他的道理并不是圆备的，所以叫做半。那下面呢，接着就有人问了，有人问说，那不生不灭，你讲不生不灭是为了要破无常吗？因为你看哦，我们一般讲无常是为了破除常见嘛，对不对？所以迦瞻衍在解释法的时候，他用无常去解释有为法嘛，以生灭无常去解释有为法嘛。但是这个维摩诘跟他说，你不要用生灭哦，你不要用生灭去解释这个无常啊，你应该用不生不灭去解释无常啊。所以现在有人说，那你讲不生不灭是不是要破除无常？那这边的回答呢，这边回答就是说，佛讲无常是要让我们离常跟无常这两边，那这才是令离常边，然后又令离生灭边啊。所以生灭边就是无常啊，也就是要离常跟无常这两边，那这才是无常的一个真实的道理了。那迦瞻衍呢，他虽然能够理解无有常，他虽然能够理解无常，但是呢，他还有生灭的一个概念，他还有这种生灭的一个概念在，所以叫做知一而不知二，只知道一个面向，不知道两个面向。所以我们刚刚讲说，佛在讲无常的时候，他是两个面向，对不对？破常，然后不执着无常，是两个面向，但是他只知一个面向，不知第二个面向。所以现在是为了要让他更得进悟，就是要让他看得更深层一点啊，更深层一点，所以才会说不生不灭是无常意。所以讲不生不灭呢，并不是为了要破除无常，不是要破除无常，不是要拿石头去砸自己的脚，因为世间 世间法的表象就是什么？就是生灭无常。如果你把无常破掉了，那不是就是拿石头砸自己的脚吗？对不对？所以讲不生不灭，并不是要破除无常，只是要跟他讲有两个面相，你不要只看一个面相，你要两个面相都看。那接着又有人问啊，像这个毗昙跟尘死，这边都是属于声闻法啦，所以就是代表声闻人的一个问法。那这边讲到说，像毗昙、尘死，他们就有说生灭是无常啊。那你这里为什么要讲不生不灭是无常？所以变成说，人家讲生灭是无常，那你为什么要讲不生不灭是无常？所以就是拉高那个冲突点是吧？制造冲突，所以就是要把这个道理呢更进一步去表明清楚了。那我们来看回答，我们直接来看后第一行回答后面哦，他这边讲说，如果生灭是无常的话，那他到底有没有过失啊？如果生灭是无常，他有没有过失？那这边就讲到说，生是在最前面，对不对？灭是在最后面嘛，就是结束才叫做灭嘛，一开始叫生嘛，结束叫做灭嘛，所以是初跟后，它有前后的一个差别嘛。那他说初啊，就是这个生如果没有灭的话，因为执着生跟灭这个法是有的嘛，对不对？那生跟灭这个法是有，那生跟灭它又是前后的关系嘛，是不是？那我们就从前面来看，那前面这个生它有没有灭？哦，这个生有没有灭？那当然生就没有灭嘛，对不对？因为生跟灭就是个别两个法嘛，所以生就没有灭嘛。那如果生没有灭的话，他说则一无为常，这一就是指出，就是指开始啊。所以你一开始就什么，就是无为了啊，就是常了啊，对不对？你的一开始这个生就是无为，就是常了。那如果一开始是无为是常的话，一开始呢，这个就是无为了，并不是有为啊。则一无非有为啊。那再来就说，如果一开始是无为不灭，那到后面也不会灭了，因为你一开始就没有灭了嘛，对不对？那不会一开始没有灭，那到最后面就灭了，这个讲不通啊。所以说，如果你一开始没有灭，你到最后你也不可能灭啊。哦，所以前面不灭，后面也不灭，那也就是常住了啊。好，那这是从前面来讲，从这个生没有灭来讲，那你就有常住，你就有这个无为常住的过失。那再来，你一开始这个生有灭，刚刚我们讲生没有灭嘛，对不对？就是给你选择啊，就是你的生有灭还是没有灭，那你不管怎么选择都是死，所以这叫双刀论法啊。所以现在又从另外一个方向，就是说你这个生有灭，好，我让你主张你的生有灭，那灭呢，它就是害于生，对不对？害于生，因为生跟灭就是两个不同的特性嘛。那既然他能害于生，那你的生还能不能够生得起来？你就生不起来了。所以你的生给你有灭，你也生不起来；你的生给你不灭，你也没有办法达到这个无常，无常生灭。所以以生灭去解释无常呢，其实是解释不通的。所以他就说，从这个道理我们去推论呢，就知道说这个生呢，其实没有实有性啊。这个生没有实有性，那生没有实有性， 代表这个生是怎样？无生。所以无生是不是说这个法不会生起？是不是都可以？对，没有生的实性，也就是说有生这个法是可以生起的，但是这个生起的法它不是实有的，所以叫做无生。所以当我们听到无生的时候，我们不要把这个法给否除掉，并不是的，否除的是这个实有的一个体性。所以这边就讲到说，那既其无生何有灭，就是既然没有实有的生，那哪来的实有的灭？所以知道说不生不灭才是这个真实的道理，所以不应该说生灭是无常的道理。好，所以不生不灭并不是没有法生灭哦，所以稍微转一下哦。如果你认为不生不灭就是这个法完全没有叫做不生不灭，那是错的，懂吗？而是说这个法的一个生灭它没有实体性，它只是因缘的一个变化而已，它没有实体性。所以没有实体性的生灭我们称作不生不灭，而不是没有这个法叫做不生不灭。所以无常就是生灭变化嘛，对不对？但是这个生灭变化是它本身的生灭变化，还是藉由因缘的生灭变化？当然是藉由因缘的生灭变化。那既然是藉由因缘的生灭变化，就知道说这个法它的本体是没有的，它非实有。好，所以接着就有人问说，那既然是这样的话，那迦瞻眼他在解释的时候，他为什么要用生灭去解释无常的意思？那这边的回答就是说，这是因为小圣他不明白法空啊，不明白法空，所以他就没有办法讲无常是不生灭。所以之前我们就讲到了，对于这个圣意有法，圣意有法，也就是说我们讲这个有情，有情身心，有情身心是实有还是假有？假有嘛，因为它是合合相嘛，对不对？所以合合相就是假有嘛。但是这有情身心是借由什么法合合才有的？就是五蕴嘛，色受想行识嘛。所以这色受想行识这个法它有还是没有？以声闻法来讲它是有，所以像五蕴我们不是把它分作色法跟心法嘛？色就是色法嘛，所以色法就四大嘛，四大跟四大所造色嘛，所以四大它是实有法，叫做圣意有。所以在声闻的一个说法里面，这个四大跟五蕴都是圣意有法，就是实有法。所以像我们这个般若经在讲这个三假的时候，讲名假，因为名只是为了要施色而已嘛，对不对？然后受假，因为我们知道它是合合嘛，乃至合合的一个元素，这个法它也是怎样？它也是假施色的嘛，因为它也是因缘条件才能够存在嘛。所以这就是大小圣对这个诸法的一个判定其实不一样的地方啊，一个认为它是圣意实有法，一个认为它是这个假施色法。所以就是对于法空呢，其实他们并没有很明确的去了解啦，他们着重的是我空啦，着重的是我空，也就是合合合合假。所以他说这边像陈实论啊，他们也有讲到法空，那他们也说无常是空之出门，但是呢他们没有办法讲有就是空，也就是说有等于空，他们不这么说了。 他们不这么说，所以他们才没有办法说不生不灭是无常义。所以其实这种观点智论其实讲得很清楚了，也就是说佛对声闻呢，对于法空是含糊的说了，那对于菩萨呢就明了的说了，所以只是含糊说跟明了说的一个差别而已。好，其实因为这边主要就是在解释义理啦，在解释义理，所以我们的进度就不会很赶了，因为义理是很重要的。那把这个他们的差别、他们的定义、他们的差别，我们了解清楚之后呢，那也就不会打架了啦，因为他们各自站在不同的观点去做说明了，一个是站在表象在说了，那一个是站在这个究竟圆满的一个法来讲啊，所以立足点不一样，所以看法才不同。那如果立足点一样的话，看法就一样了。所以我们先下课休息10分钟。